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创世纪的第八讲，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以撒娶妻生子，然后生的是两个孩子，双胞胎。那上一次我们是讲到撒拉，撒拉她过世了，所以今天我们看的就是以撒，从24章开始，24章讲到以撒他娶妻，现在比较没有亚伯拉罕的事情了。那亚伯拉罕后来活了175岁，那以撒他娶妻的时候是40岁，所以他有没有看到这个媳妇啊？他有没有看到这个媳妇？看到了，因为他把这个利百加娶过来了。然后后来这个利百加也生了两个孩子，那他在什么时候生的呢？如果看年代的话，在以撒60岁的时候出生。所以亚伯拉罕有没有看过雅各跟以扫？有没有抱抱这个双胞胎？
有的，
有，因为他活到175岁，所以在他们15岁的时候他才过世的。所以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他这个时辰。那我们今天会看到创世纪，我们会看到第27章，所以24章是讲到以撒娶妻，25章是讲到这个亚伯拉罕后来他死了，那也讲到以扫跟雅各的出生，那这个是双胞胎在母亲的肚子里面，那之后以撒就变成家长了，族长，那他又离开那个地方去，他到了基拉尔，那他所做的事情跟这个亚伯拉罕一样，就是称他的妻子为妹妹。所以这个以撒，我们从以撒身上看到一些属灵的原则，那接下来就讲到说这个以撒为雅各跟以扫祝福，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创世纪，它记载亚伯拉罕的故事很多，后来我们看到雅各的故事也很多，那以撒的故事很短，所以今天我们看就是以撒有跟以撒有关的故事，你们对以撒的概念是什么？对他的印象比较深刻是什么？他被亚伯拉罕献祭，对，献以撒，亚伯拉罕献以撒，还有什么？对他的印象，
很宽容，
很宽容，还有什么？
纵容他的大儿子，
纵容他的大儿子，很偏心，还有什么？
福海，
享
福的，
享福的，
福海，
福海，享福的福海，神就这样祝福他，神不断的祝福他，然后他去挖井，有没有看到以撒挖井？那在以前你要挖井不是那么容易啊。那挖挖挖挖到后来不一定保证有嘛，对，那你花了很多钱去挖，挖到后来没有的话你怎么样？可能就破产了，你就没钱了，钱都 用到这个地方去了，但是以撒挖一个怎么样？都有一个，就表示你投资，我们讲的挖井就像投资一样，你投资每一次投资都有回报，然后讲到说神祝福雅各到以撒到一个地步，就说让他在那边一年有几倍的收成，百倍的收成，一年有百倍的收成。如果我们看这个在创世纪26章，26章12节，以撒在那里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哇，百倍的收成是多少？你投资1块钱就100块回报，投资100块就1万块，所以神是大大的祝福以撒，所以从以撒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之前有讲到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嘛，这三个人，我们讲说神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米托森弟兄写了一本书叫做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我出信主的时候去看。所以因为他讲到很多的预表东西，所以这个让我们以后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圣经不只是看一个故事而已，从这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要表达的他的属灵的原则。所以亚伯拉罕就像是天父一样，圣父，所有这个万福的泉源、创造的生命的泉源都是从父那边来的，所以神借着赐福给亚伯拉罕，我们看到这一家人，这个家族后来成为这个一个以色列族，成为一个大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创的那个就是亚伯拉罕，那天父是亚伯拉罕，那以撒呢就代表耶稣圣子，对， 我们看亚伯拉罕献以撒，其实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图画就代表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所以是这个图画就代表说，神他把自己的独生爱子，就像是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爱子所爱的独生爱子献给神一样啊！所以这个他，而且是背着柴，然后带着火，到最后让他的父亲杀他，这样子啊，就好像是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一个图画啊。但后来当然是没有杀了啊，那他看到这个羊，那耶稣也是代表那个赎罪的羔羊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撒就是代表耶稣。还有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代表耶稣的这个方面，就是我们从以撒身上看到啊，跟亚伯拉罕不一样。亚伯拉罕是一个开创性的啊，好像企业家啊，在那边是从没有到有。那以撒呢，他是继承他父亲的，就好像我们讲富二代啊，富二代他有没有这个做什么辛苦的事情？
没有，
都没有啊，都是父给他的一大堆啊。然后很多人把这个父亲给他给败光了，可是他没有啊，父亲给他的他还继续啊，继续给他发扬光大。还有一个就是说，以撒他好像没有什么作为，以撒好像没有什么作为哈。比如说他碰到这个非利士人，他在非利士人那边哈，这个他看哎，非利士人这个地方对他很不友善，所以他怕有人伤害他啊，所以称他的妻子为他的妹妹。那这个有点像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以撒他做的事情老是跟亚伯拉罕一样啊，亚伯拉罕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还有另外一个，这个亚伯拉罕挖了井，非利士人就把井给塞住了，对不对？啊，那以撒后来就把那个井给挖出来了，啊，那挖出来之后，叫他的父按着父亲所取的名字给那个井取名字啊。所以从这里看到他就是说没有什么作为，都是看他父亲做的他就做。从这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不是这个样子？耶稣也是这样的，耶稣他来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啊，他说，我只凭着什么啊，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父子才做啊。所以他来这个世上也是这样哈，父叫他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父叫他医好一个他就医好一个啊，父叫他上十字架他就上十字架，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啊，照你的意思。所以从以撒的身上我们看到，哎，他就是这样子啊。再来，他是很温和，柔和谦卑。人家跟他抢那个水井的时候，怎么样？他也没有去跟人家说，哎，这是我挖的，啊，没有，他就离开那个地方。好，那你要就拿去吧。再挖怎么样？又有了哈，又有人去跟他抢，怎么样？又离开了，又再挖啊，挖到后来人家就不跟他抢了，太多井了，要井干什么？所以从他的身上看到这个啊，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耶稣来哈，耶稣来就是要恢复父神，父神创造，对不对？我们后来人犯罪了。那犯罪之后就失去了神创造的形象样式，还有那些恩典祝福都没有了啊，就好像是亚伯拉罕的福嘛，我们不是在讲我们在承受亚伯拉罕的福啊。那以撒也是一样，以撒他承受这个父亲的福，可是这个井，对，亚伯拉罕所挖的井给塞住了，可是以撒怎么样把它挖出来，重新把它挖出来。其实就是神耶稣啊，他来到这个世上他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他把天父做成的，可是被仇敌啊，因着罪的关系啊，被塞住的那个祝福不能流出来的那个啊，那耶稣怎么样再次让这个恩典祝福再次流出来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到说以撒他可以预表耶稣，从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面啊。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可以去读这些书啊。那如果是传统的解经书，特别是弟兄会的解经书，他们比较是用寓意的方式来解释圣经，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有很多属灵的原则还有智慧跟启示都在这里啊。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以扫跟雅各啊，亚伯拉罕、以撒，然后谁？雅各啊。那以撒他是蒙应许的子孙，你怎么样从以扫跟雅各当中学习到什么东西啊？你知道蒙应许的子孙，我们之前一直在强调说啊，这个亚伯拉罕的福，神给亚伯拉罕的福重点有两个，一个是他的后裔，对不对？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堕入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第二个讲的是什么？产业哈，产业。那亚伯拉罕所生的孩子很多孩子，对不对？他说不是 从亚伯兰生的就是成为你的孩子，就是成为你的后裔，不是，不是，只有一个，只有谁？只有以撒啊。后来我们看到以斯玛利不是，那后来我们也看到他撒拉死了之后，他又再娶了，又生了六个，这六个也不是，他又把他打发出去，好，离开，离开哈。那产业跟这些福分，跟那些应许是给谁？是给以撒，对不对？好，所以以撒叫做蒙应许的子孙，好，所有所有的应许、福分、产业，啊，都在以撒的身上。好了，现在碰到一个问题了，那以撒生的孩子呢，是不是继承这一切？以撒所生的孩子算不算应许的子孙？
算。
对，应许的子孙所生的后代就是应许的子孙嘛，对不对哈？应许的子孙哈，但是应许的子孙有以扫跟雅各，可是这两个呢，得产业的是哪一个？得到福分跟产业的只有雅各。所以你从这个故事当中看到什么事情哈？啊，从这个故事看到的是，我们是不是蒙应许的子孙？我们是蒙应许的子孙，圣经上这样说啊。蒙应许的子孙，我们为什么是蒙应许的子孙？我们因信相信，对不对？因信称义。还有我们有没有圣灵？有。我们信的人都得到圣灵，对不对？但是你得到圣灵呢，你代不代表你是应许的子孙？你代不代表你一定可以得到产业？有好，我们就是神学上来讲的话，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预定论呢、啊？你一旦得救了，成为基督徒，啊，你就会永远得救了，然后说你就可以进天国，啊，你信主了可不可以进天国？你得救之后会不会进天国？这个是因为我们被这个神学家所影响啊。我们要回到圣经上看啊，那圣经上旧约我们看到这个情形，以撒所生的叫做蒙应许的子孙，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也是蒙应许的子孙，我们也得着圣灵了，对不对？照理说你应该可以有产业，如果不发生这些事情的话，大家都是规规矩矩做的话，到最后可能就是以扫他就承受了这个产业，对不对？可到后来不是嘛，到后来我们看到说最后的结果是只有雅各得着这个产业，以扫呢？以扫有没有产业？以扫也有产业，以扫也有产业，但是他产业不是应许的产业，应许之地里面所得的产业 才叫做应许的产业，对不对？那以扫他得到的是另外一个地方，他跑到东方去了、啊、如果你去约旦，去以色列、啊、大家如果去以色列，他东边就是约旦，约旦有一块地是这个希尔山，那现在世界七大 奇观之一有一个叫做 Petra、啊、Petra 那边、啊、很多的游客去那里，他们说那个地方就是以扫他的那个产业，可是这个产业呢不是神所应许的、啊、所以如果我们看到雅各跟以扫他们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他们都是蒙应许的子孙，但是只有一个得着所应许的产业，另外一个呢他是蒙应许的神却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产业。所以你称为基督徒 对一定进天国吗？不一定，对不对？我们说我们呼求主名就必得救，对不对、啊、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必得救，得救是不是就一定进天国？不一定进天国、啊、你称呼主的时候你就得救，对不对？可是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怎么样，不能都进天国，唯独什么？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所以你看到进天国还有一个条件，你得救是什么？是白白的恩典，对不对？你只要信你就得救。可是进天国呢，你有没有条件？你的条件啊？
要遵行
主的旨意，做主的门徒啊。这个Hernandez 的聚会大家有没有参加？有人参加的哈，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也是这个灵恩派的常常讲的哈，不知道你们有听过，他说得救是白白的恩典，对不对？得救是白白的恩典，可是你要得着恩高，恩高要付代价，
要
多少的代价？
很多。
多少？
所有，要付上
很多啊 cost you everything。就像是你做门徒，对不对？你若不撇下一切跟从我，你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付上所有的代价， 耶稣他是把他的所有给我们了，那他跟我们合一了，对不对？如果你要跟他这个人结婚啊，那这个人哇是个大富翁啊，世界的首富，他把他所有的给你，然后你呢，你开不开心呢？你要不要把你所有给他？你就暗砍一些，我们都是不肯把我们的所有，哎，我可以给你一部分，这个部分那个部分啊。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跟他成为一体的话，跟他结合的话，你是不是也要付上所有的？因为他为你是付上所有的啊。所以我们的属灵的原则其实很简单，我们要进天国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舍不得的话，会碰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你如果爱惜生命，你就会失上生命；你如果怎么样？舍掉生命，你就得着生命。我们知道一个生命是讲到神的生命，一个讲到我们的生命。所以其实从以扫的身上我们所看到的，他是蒙应许的人，就像我们一样，可是呢我们却怎么样？因着贪恋世俗，因着放不下这些东西的时候，没有真是全心全意的为神摆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后的结果是他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产业。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产业，我们会读到说，以撒为他儿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发现这个产业是被雅各夺走、骗去的啊。我们说，哎，这不公平呢、啊，对。可是他话已经讲出去了，没办法啊。那他回来的时候，看到说，哎，父亲的祝福已经给了弟弟，结果他的反应是什么？
要杀了他。
第一个还没有杀他之前，他先大哭，对不对？大哭啊。那哭的话，你看到以扫的哭。新约有没有一种哭？以扫在新约我们有没有读到一个啊？有一些人被关在门外，他们要什么？哀哭切齿。有没有听过哀哭切齿这个字哈？哀哭切齿的人是什么？他们是被关在门外，他们是被关在门外哀哭切齿。就是当你本来是可以进到那个神的国啊，在神的国里面，可是你发现你被关在门外，被关在门外，你的反应是什么？哀哭切齿，好，哀哭很后悔嘛，很后悔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子？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基督徒你没有进到天国，你被关在门外，虽然你好像没有沉沦，没有掉到硫磺火湖，可是你没有进到那个永远的荣耀的话，你只是仅仅得救，那你的反应是什么？就是很后悔，哀哭切齿。所以我们从以扫的身上会看到这个啊。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就是你要回到新约旧约，把它这样子看。你要知道这不是一个故事。如果看一个故事的话，我刚开始读这个圣经，我就觉得说，哇，亚伯拉罕这个品格不大好，实在没有办法让我佩服。然后看到以扫跟雅各，我刚开始看以扫跟雅各，我喜欢的是谁？
以扫。
以扫，你们也喜欢以扫。我说这个人好像是坦荡荡的，不拘小节，你要就给你嘛，这样子。哦，那雅各那个哇抓，对不对？鬼诈骗这个骗这个，趁人之危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种啊，然后我就很讨厌雅各。可是到后来说，哎，怎么都是雅各的故事啊？而且神一直祝福雅各，然后以扫呢啊就没了啊。然后读到后面啊，然后是神爱的是谁？神爱的是雅各，他恨恶厌恶的是以扫啊，在马拉基书那样说，然后后来在这个罗马书也这样说。这么我看的跟神看的不一样那这个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其实我们看读圣经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用我们人的想法，用我们的观念，用我们的标准去看这个事情。那看的事情你会发现，哇，这个亚伯拉罕实在是不够男子汉，然后这个雅各实在是很诡诈，哇，以扫我好喜欢，可是怎么到后来神看事情跟我看的是完全不一样啊，神爱的是雅各，我恶以扫，等一下我们看那个经文。所以从这当中，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想想看，让我们读圣经不是用我们的这个观念，用我们的感觉，用我们的喜好，而是能够用神的眼光来看。从这当中有一些宝贵的功课可以让我们去学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先从这个以撒娶妻的故事上，我们来看看，这故事很长，但是其实它里面所要讲的表达东西是很简单。好，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讲义好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以撒，还有他的两个儿子的身上。那以撒他是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这亚伯拉罕的后裔，从他出来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而且他要承受这个产业。 但是你要有这些后裔，他现在只有一个人，对不对？他必须要先娶妻子啊，你要娶妻才有后裔啊，才能够繁衍。那我们看这个亚伯拉罕，他这个娶妻哈，以前我们娶妻是要父母亲的给你安排的啊，不像我们现在是自由恋爱啊，父母亲安排的我不要啊，我要自己喜欢的啊。那可是以前不是啊，以前是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他为以撒寻找的妻子啊，那从他所生的这个他就成为蒙应许的子孙啊。可是我们看到他生了两个孩子，可是他们的结局大不相同。所以从这里娶妻生子上面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属灵功课啊。那二十四章一开始啊，讲到亚伯拉罕年纪老迈的时候，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那现在呢他要为他的儿子找一个妻子，那他就找了一个他的老仆人来啊。那这个老仆人在犹太的解经家认为他是以利以谢啊，以利以谢我们之前有讲到说亚伯拉罕如果没有得着产业的话，这个产业要归给谁啊？就是以利歇啊，在他这个家业里面哈，跟随他最久的那一位啊。那他找了以利歇来，就是找他叫他去哪里呢？他说不要在迦南地里面找妻子啊。去哪里找？他说回到我的本家。我的本家是谁呢？他本家是在吾尔，对不对？但是他的父亲塔拉把他们带出来了，这个兄弟三个兄弟哈，亚伯拉罕、拿赫跟哈兰啊。哈兰死了，他的儿子是罗德嘛，跟着亚伯拉罕。那所以剩下他一个兄弟叫做拿赫。拿赫他们在哪里呢？已经不在吾尔了，他们在哈兰或者在巴旦亚兰，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啊，那地方现在的叙利亚。那所以以前的话是在吾尔，那是在现在的伊拉克啊。所以他说去我的本家那边娶一个妻子，因为这个迦南人哈，他是都是被咒诅的。所以神没有讲说你要娶哪一个，但是亚伯拉罕相信这个神让他做这个决定。他说哎，我如果要有这个后裔的话，我这个好处当然是给我本家的人，对哈，而且他跟本家的人有一些联系哈，而且他认为说这个地方是受咒诅的地方，所以他说你不要这个为我的儿子娶这个迦南的女子啊。那所以他就去了。那他去这个带了十匹的骆驼，带了很多的礼物、嫁妆啊、聘礼啊，去找一个妻子啊。这个责任其实是不容易啊啊。然后人海茫茫，怎么样找一个合适的？拿赫他生了十二个儿子啊，他里面有很多很多人可以选的，但是到底是哪一个是最好的？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容易的工作啊。所以你看，老仆人在寻找妻子的时候，他会跟神祷告啊，求神给他指引那个正确的道路啊。所以从在这个整个过程来讲，其实我们看都有神的安排、神的带领啊，最后让他碰到利百加啊。那从这个故事上里面，我们也看啊，我们读圣经记得啊，我们读圣经有时候也可以用属灵的眼光看啊，他所预表的是什么？以撒娶妻，你就想到什么？耶稣基督嘛，要娶我们嘛，啊，所以我们是教会，对不对？羔羊的妻。那所以羔羊的妻，你要成为我们是不是羔羊的心腹啊？我们是都是羔羊的心腹，你确定吗？啊，你是基督的妻子吗？是。你的结婚证书借我看一下，有没有结婚证书啊？在属灵上来讲的话哈，我们现在我们虽然是要做羔羊的妻子，但不是现在，是什么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看启示录讲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对不对？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对，好，那是很荣耀的时刻，他要作王掌权，他要迎娶他的心腹，你知道在天上一个很荣耀的盛宴，就好像是什么，就像是王，好，耶稣基督他是王，他来的就是王样子，好，然后呢，仇敌都被打败了，好，他是得胜的君王，然后呢，什么事情让他快乐？不是得胜啊，不是做王快乐，是什么事情让他快乐？哎，结婚喜事，办喜事哈。所以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办喜事，就是他要做王啊，他要娶他的心腹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叫做不是说是基督的心腹，我们现在叫做许配给基督。那许配给基督的意思是说我跟他定亲订婚啊。你订婚有没有保证说你一定会结婚？订婚是没有法律效力，对不对？订婚只是一个约定， 我们是打勾勾，这样的保证。但是我要娶你的话，还有一些过程啊，对。那订婚之后才发现说，哎呀，比如说你结婚的话，你一定要到法定的年龄嘛，对不对？那你订婚的话呢，有没有法定年龄？你就没有法定年龄啊。你一岁可以订婚吗？你在肚子里面可不可以订婚？可以订婚。好啊，哎呀，你们两个太好了，我的好朋友，对不对？指腹为婚有没有？啊，这个生，如果你们出生的话哈，这个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就这么，哎，就算他们，啊，就结婚了好了哈，好定了对不对？讲好了，生出来，哎呀，两个男的可不可以？不行，所以那个婚约怎么样？不算无效嘛，对不对？啊，还有哎，结婚了之后，哎，这个人后来哎，可能有一些什么状况啊什么哈，那可能他爱的是别人，很多到最后结婚的对象并不是那个订婚的对象啊，所以。订婚不代表说你一定会跟他结婚，所以在圣经上再讲到说，保罗说我把你们许配给基督，对不对？所以你们要存着专一纯一的心啊，然后呢就是不能够就是被别人引诱去爱别人，如果你去爱别人的话，到最后可不可以跟他结婚呢？不行嘛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他是有个条件，所以等于说是我们现在都叫做童女啊，童女啊，但是他能够被他选成心腹的只有一个，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也是一样，利百加，利百加也是在诸多的童女当中，那他为什么会被选上？那我们可以想象到，就是说这么多童女当中大家都有机会，对不对？但是你有把握吗？不一定有把握，人人有机会，个个有，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有把握，个个没把握。那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就是基督要娶一个妻子哈，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以前结婚的主婚人决定的这些事情，对不对？他说了算了。还有一个是媒人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啊，媒人很重要。所以我们所看到这个老仆人呢，在属灵上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就是他代表圣灵啊。那所以圣灵来，他要在我们当中来寻找一个将来可以成为基督的心腹的这一位哈，那后来他终于找到了哈。那他是怎么找到？我们看哈，他带了这个骆驼，十个骆驼，还有带着各种的财物，他去了那个地方。这条路哈，有500英里到圣地亚哥去了哈，所以这个走路是蛮远的哈。这样走的话，大概需要这个可能要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哈。所以是漫长的路，特别是慢慢的走的话哈。那他在那边，他跟神祷告的是哈，他说：“求你给我一个机会啊。”那城里的女子们出来打水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女子说：“啊，请你拿下水瓶来，啊，给我喝水，我跟她要水喝啊。”的时候，但是还有一个条件，是不只是她给我水，而且她怎么样？还要给我的骆驼喝水，10匹骆驼哈，你一个人喝水的话，一杯就好了哈。那给骆驼喝水多少？你有没有看过骆驼喝水？哇、哦啊，这一缸啊，咕噜咕噜咕噜哈，那骆驼喝水就是10匹骆驼，可能是你要来回好几十趟啊，这样子哈。他说，如果有人说他也给我的骆驼喝水，那就是那个，所以他跟神求这个印证啊。结果呢，哎，果然他到了那个城里面，发现有利百加在那边哈。然后他就问利百加要，结果利百加真的按着他所求的，他说：“我给你水喝。”哎，这个骆驼好可怜的哈，我也给他哈。哇，怎么样？他看到就是这个他所寻求的哈。从这里可以看到哈，就是他在寻找一个品格的哈。那个品格是怎么样的一个品格？就是有爱心、有怜悯啊，而且乐意帮助人啊。因为你要配得上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是这样子哈，他也是一个牺牲奉献的一个精神哈。那所以这个他就给了他这个水喝，骆驼，但是他也不确定哈。那但是他先给他礼物，我们看到他接下来所做的是这样子哈，在第24章22节，骆驼喝足了，那个人就拿着一个金环哈，重半色克勒，两个金镯重10色克勒，金子哈，哇，这个东西就不得了了哈。可能那个这地方乡下地方，哇，还没有看到这么贵重的礼物啊。那表示说这个人真的是来头真是不得了啊。然后给那个女子，什么叫金环？什么叫做金镯子？金环、金镯子也可以说聘礼哈， 环是一个环子，镯是手镯嘛，环是什么环啊？鼻环。鼻环不是耳环，是鼻环。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你结婚的时候，结婚的时候你要送这两个东西，代表结婚之后你做太太要怎么样，要跟随丈夫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所以手镯就是像是你手就被铐住了，就被带走了。鼻子呢，鼻环呢，像牛被牵着走一样。在这个现在犹太人他们的婚礼，你看到有鼻环，不要觉得很奇怪，他们是真的还有保留这个习俗。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一个聘礼，我就是要娶你了，然后问你说你是谁家的女孩子啊。然后呢，这个人就哇很感谢，我找的真没错，而是拿赫的，拿赫就是亚伯拉罕的兄弟，那就是了。所以人都找到了，人也有了，礼物也给了，所以这个都是一个白白的恩典。就像我们讲到救恩，救恩是神来到我们这里把这东西礼物给我们。那但是呢，这个人要不要做妻子是谁决定？他还要自己决定，对不对？那当然是他在他决定之前，他家人先给他做决定。那后来我们看，后来他把这个东西就带回家，那带回家给他的家人看，他家人看到这个东西不得了，对不对？所以说后来我们就看到他的哥哥叫拉班的，拉班看到这个东西，他就怎么样？他就好高兴，跑到那个人那边去。如果我们看在第三十节，他就跑到那人的跟前，用跑的去啊，所以是这个不得了，这是个大人物啊。他说你应该啊，请你到我们家来住啊，住上一宿，吃个饭啊等等的啊。所以这个人就去了啊，因为他知道就是这家啊，就是他主人的兄弟家。然后他要吃饭之前先讲了一句话，哎，我们先把话讲在前面啊，我们吃饭之前先讲好，我来的目的是什么啊？我来的目的就是要娶妻子，就是因为主人派我来，在他的兄弟的人当中，然后亚伯拉罕神赐福给亚伯拉罕，所以他来讲到说什么？讲到亚伯拉罕的故事，然后亚伯拉罕把他所有的一些赐都给了我的他的儿子叫以撒，哇，也讲到以撒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人家听到怎么样？哇，很高兴，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有关神的事情跟耶稣的事情是必须透过谁？透过圣灵啊。所以仆人去介绍这个事情，哇，他们高不高兴？很高兴，对不对？然后又说哇，我们神怎么样赐福啊，然后如何如何的啊，然后他要娶一个女子啊，讲好的就是要到这个兄弟家，就是你们就是兄弟嘛，对不对？那你们就符合这个条件，那可不可以啊？那结果他们说好不好？他们当然说好啊，他们就答应了，这门亲事就讲定了。好，太好了。好，讲定亲事之后呢，这个仆人就拿礼物来啊，这个亲家要送礼啊，所以家人也收到很多的礼物，然后也有很多的礼物是给利百加的啊。所以我们讲这个亲事就讲定了啊，这门亲事。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他所代表的是圣灵，圣灵向我们解释，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父神，我们的有跟耶稣的事情啊了解。然后之后呢，他们吃完饭之后啊，住了一天。到第二天早上，这个仆人说什么？
要走了。
要走了啊，你们才住一天就要走了啊，我们都还没有预备好，然后走了要干嘛？要把这个女儿带走了，对不对？你不是讲好了这个女儿要嫁给我们吗？我们就带走了。这家人舍不舍得你来第二天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什么吃个饭，然后第二天一早就要走。我说神既然已经讲好了，我们干嘛要耽搁呢？赶快走吧，赶快上路吧。好的，那是这个不行，至少在我们这里住10天8天，对不对啊？多住几天嘛，对不对？少则我们还要续别嘛，对不对？这样。结果呢，那后来不行，你一定要让我走啊。那他们也熬不住，怎么办呢？问利百加，问问那女子，好吧？女子肯不肯啊？要么就走，不要么就拉倒了。这边还有很多女子啊，拿回12个儿子啊，这边不知道多少女子。结果利百加怎么说？去。利百加就去了哈，所以利百加就跟着他走哈，所以他们只好把他放走了。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看到利百加哈，我们跟随主啊，要不要有信心？
要
信心，对不对？你们要嫁人，要不要有信心呢？ 啊，要有信心啊，父母亲给你安排的，你相不相信呢？啊，要么见过以撒，现在我们还有照片的，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看？以前有什么？就听他讲一句话，讲了半天话，啊，所以我们也是，对不对？我们知道有关耶稣的事情，你见过耶稣没有？还没有见过耶稣啊？那你就这样子愿意做他的妻子吗？啊，圣经上讲一句话，说什么啊？我们见过耶稣没有？我没有见过耶稣啊，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啊，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什么？却是爱他。你爱不爱耶稣？你们爱不爱耶稣？你有见过耶稣，怎么会去爱耶稣呢？不很奇怪吗？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什么？爱他。好，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啊，并且因着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啊，就是彼得前书一章八节啊。所以这代表我们的信心，你知道，很多时候就是信心。亚伯拉罕，我们在看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信心的功课啊，信心的功课。以撒也是信心的功课，利百加也是要凭信心。哎，你都没有见过这个男的，你不知道他这个人脾气怎么样子啊，什么什么什么，就听他一面之词，你就相信他。所以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八节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但是很奇妙的，我们可以爱他。我们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奇怪，哎，我怎么那么爱耶稣啊？那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老仆人的工作哈。老仆人把以撒说的怎么样哈？啊，天花乱坠，说的哎呀，心中小鹿乱蹦跳哈。就像我们看这个琼瑶小说，哦，我们看这个男主角，哦，好，我们就爱上这个男主角哈。那确实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了，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以利百加的身上，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哈。那后来他就真的就走了，走了一张可能是一两个月的这个路程啊。那他走的这个路程呢，是骑着骆驼啊。所以当初利百加是给骆驼喂水，现在呢，他必须骑着骆驼啊。那所以这个骆驼，其实在属灵上来讲，它是一个不洁净的动物啊。但是呢，确实带着礼物来啊。所以很多神在我们身上要给我们礼物啊。你知道神要给我们礼物？什么礼物？
从不洁净的身上
来，给我们平安喜乐，给我们什么哈？那是礼物，对不对？我们怎么样得到不平安？怎么得到平安呢？从困难的环境，就好像是那个不洁净的动物那个身上一样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有属灵的这些预表啊，给大家做参考啊。那后来他远远就看到以撒，终于走到了啊。所以这一路上呢，他都一直没有看到以撒，可是呢，一路上他都跟老仆人在一起，所以老仆人一直跟他讲到以撒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在走到往基督的路上，对不对？我们要做他的妻子，可是这一路上谁陪着我们？就是老仆人，就是圣灵。圣灵一直告诉我们有关耶稣的事啊，越讲我们的信心就越怎么样，越增长啊，我们就越爱耶稣，越爱耶稣啊。所以后来果然终于看到他，有一天我们也是远远看到耶稣，会不会有一天我们远远看到耶稣就不一样啊？我们就会像他一样，我们的生命啊越来越像他的样子。那后来他说那个人是谁啊？啊，他说是我们的主人啊。他就下了骆驼，他就蒙上脸。当初蒙上脸所代表就是一个结了婚的一个表示啊，我就结婚了啊。然后呢，这个以撒也这样子看他，也没有看他样子是什么，就把他娶回去啊。然后这个就好像是我们中国人如果以前的结婚也是蒙脸，都没有见过，所以呢，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就是你要看看长得什么样子的时候，所以心里面会怎么样？很，这是很大的挣扎，对不对？哇，如果很漂亮，那就这样。如果是长得不漂亮的话，怎么办？就很惨了。我看过一个故事，不知道是故事还是小说。小说看书看太多，已经分不清楚到底真的假的。哇，他一翻到那个是一个很长得很不好看、不起眼的，就很伤心难过。哇，他就对他很冷淡，一直都很冷淡啊。可是到后来才发现他怎么样？虽然是相貌不好， 可是因为他是父母亲是好朋友，他知道这个品格各方面 都很不错的，然后他一直都很冷淡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呢后来才发现这个人就是品格很好，为了这个家甚至为他，到最后他得了一个什么病啊，需要他的眼睛移植角膜，就到后来是太太给他，好，到最后才知道说哇，这个是真正爱他的这个人，不在乎说他的外貌，而是在乎他的品格。所以这边也是一样，他是蒙着脸，他就把他接去了，住到他的帐篷，撒拉的帐篷。那撒拉已经死了，那撒拉死了3年，所以他娶的时候是40岁，所以撒拉是127岁死的，所以是以撒37岁的时候他妈妈就走了。那他先娶了妻子是他40岁，那时候他才得安慰。所以这个以撒就是从小就是妈妈很爱他，父母亲都很爱他，那个爱，可是一旦这个父母亲母亲走了，那个爱你就好像得不着安慰。所以神很奇妙，就是说那我们可以得着安慰是借着爱，当然神不能再给他一个母亲，对不对？神给他什么？神给他一个妻子，那个妻子是跟母亲的爱是有点不一样，但是那个爱还是可以得到安慰。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安慰其实就是从神来的，神会借着爱来安慰我们。所以这边又讲到说，他就娶她为妻并且爱她，然后以撒自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所以圣经上开始讲到爱的时候，其实是从这个创世纪，创世纪22章第一次提到那个爱那个字，这是神跟亚伯兰说，你要将你的独生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献给我，你所爱的。哦，原来爱是从父亲对什么儿女的爱，所以第一个爱是父亲对儿女的爱，第二种爱是什么？就是夫妻的爱，所以第二次出现的爱就是在这里，以撒爱他，以撒爱他。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图画，我们跟主在一起的关系也是一个爱的关系，我们跟神在一起也是一个爱的关系。好，有一个父子之间的一个爱的关系，亲爱的关系。可是这个爱会升华进到一步是什么？夫妻之间的爱，那夫妻之间的爱不只是父母之间的爱了，而是更深的委身跟摆上父母之间的爱的。父母爱孩子的时候，那孩子就是领受而已，但是夫妻之间的你那个爱是你要付出，那个爱是要付出的。好，所以这个就是以撒娶利百加的这个过程。那接下来25章就讲到亚伯拉罕后来他又娶了几个孩一个妻子叫基图拉，那生了6个孩子，那这6个孩子在他们长大之后，他就打发他们去东方，离开这个地方，这个神应许的这个土地，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以色列地，是只有给以撒的，其他的人你们要的话神也会祝福，但是不是应许之地，那是在应许之地之外的。所以他们就到东方去了。所以这些人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的庶出的孩子，他们都往东发展，因为以色列地往西就是地中海，就是海了，所以他们就往东发展，就是现在阿拉伯半岛，还有往南发展，西奈半岛一直到埃及那边去。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一些民族跟这个亚伯拉罕有关系的。那后来亚伯拉罕死了，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然后他的2个儿子以斯玛利以撒把他葬在麦比拉洞，所以我们说这个坟墓是在这个地方。那后来又记载以斯玛利的后代，以斯玛利讲到神要赐福给他，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神赐福的太多了，太过头了，所以阿拉伯人的祖先就是从以斯玛利来的。然后他生的有12个孩子，12个族长，那长子叫尼拜约，这边有提到尼拜约，又有基达，后面的名字我们都不是很熟悉，没有关系，杜马可能我们知道有一个叫杜马，那基达也是比较有名的，那长子叫尼拜约，次子叫基达。基达呢一般来讲我们说在这个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我们现在叫贝都因，游牧民族一般来讲都称为是基达的后代。在雅歌书上，旧约的雅歌里面有提到，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如同基达的帐篷。所以在那里游牧民族他们的帐篷是黑色的，他们的那个黑羊毛 黑衣服不好看，所以他们穿的都是白羊毛白衣服。那黑羊毛做什么呢？就做帐篷，就是做那个外面的比较不好的，就对他们来讲他们比较不喜欢的，可是他们把它用来做帐篷。那基达还有一个就是穆罕默德，我们说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的教主，创立伊斯兰教的，他的家谱可以推溯到基达，基达，好，所以这个他的住在弟兄的东边，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正在亚述的路上，所以现在我们看就是现在阿拉伯西奈半岛一直到伊拉克那个两个流域这样下去好，所以大概就把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属血气的后裔也把它记载一下。那接下来就是以扫跟雅各的出生所以蒙应许的子孙记得只有以撒的才是属于蒙应许的子孙，现在又生了两个，这两个他们也都叫做蒙应许的子孙。那我们看这个所发生的故事是这样的，以撒娶利百加的时候40岁，所以我们大概掌握到年代。那这个可是一直没有孩子，那所以他就为他祈求，他就怀孕了，利百加就怀孕了，后来就生了他生了孩子的时候他60岁，所以我们说这个隔了20年他才有孩子好，那所以亚伯拉罕其实他是看过以扫跟雅各那这个利百加怀孕的时候这个神就跟他讲因为这两个孩子在那边打架你们有没有怀孕还在双胞胎在那边打架那这个也是属灵的，从属灵上看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因为神说了他问神，神就说了两国在你的腹内，所以你的肚子里面有两个国然后呢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神说了这句话然后他就记得这里面有两个国两族，对，然后这个要大过那个强过那个，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哪一个比较好？你要做大的还是做小的？
做小的
你们都喜欢做小的，为什么呢？
因为
做服侍都要服侍我们会觉得这样子那小的比较好嘛，对，你看大的在服侍他了不起哇，对不对？所以后来这 两个孩子 生下来的时候，父母亲都偏心，那父亲爱哪一个？父亲爱大的，母亲爱小的所以后面 有提到说的他们是这样子，父母亲偏心爱的都不一样。可是在这里面有个属灵原则，就是说两个国家在什么你的肚子里面，所以在我们里面有没有可能说会有两个国？我们里面有没有两国？两国论一个是中华民国，一个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两国，一国是什么？对对，一个是属神的国，一个是不是属神的国，属这个世界属世的国，或者说属血气的国有两个人，一个是新人，一个是旧人。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两个是相争的，而这个两个是不能够和平共存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里面也是一样，所以圣灵跟情欲相争，这两国是相争一样然后讲大的要服侍小的，我们一直在想说小的比较好，我们要做小的，所以我常常问说你们要做大还是做小？没有一个说要做大，那可是我们偏向做大，对不对？争相为大，耶稣的门徒他们在那边争相为大，说谁要做老大谁要做老大，对不对？那耶稣怎么跟他们说？他说在世上的你们都想做大的，你们以为说你们做大的人家就来服侍你们，对不对？那但是在神的国不是这个样子，神的国是颠倒过来。你记得我们讲到神国，我们为什么看神的事情老是看不懂？因为神国是颠倒过来吃亏就是什么？占便宜。我们没有，我们说我拿到我占便宜我才算是得好处嘛，对。他说你要占便宜你就吃亏那耶稣就讲了就是说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在马太福音20章你们在那边争相为大每个人都想 做老大那是世人的那些想法他说你们知道外邦人20章25节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对不对？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 我们进小学的时候想不想做班长？哇，我们都抢着做班长，很威风啊，班长可以指挥人做这个做那个啊，安排人，哎，扫地你们两个去啊，是吧？你不乖我把你登记啊。以前我们班长权力很大啊，所以我们都抢着要做班长，哎，选我选我选我啊，所以我当过几次班长啊。然后到中学呢，就到大学呢，你还想不想当班长？到大学，哦，不要选我，不要选我，因为你当班长是什么？老虎担重担的。哎哎，我们这堂课我们礼拜六不想上了啊，你跟老师讲讲，大家说，哎，班长班带你去啊，我们调课什么样子？哇，哦，很辛苦啊，跑来跑去的啊。做仆人到后来的时候，你做长变得要做仆人啊，人家都不乐意做。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他说你们在外邦人有大臣超权管你们，对不对？好像做大的你就好了，你就受人的服侍。可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做仆人啊，要服侍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啊。正如人子来，他说我来了，我是不是大的？耶稣是大的，对不对啊？但是不是受人的服侍，乃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众人的赎价啊。所以从这里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原则，大的要服侍小的，并不是说生出来那个叫大的，他没有说先生的要服侍后生的，他只说大的要服侍小的。那这个是叫做一个属灵的原则哈，属灵的原则。后来我们讲说，我们要为大就要为小。所以以扫跟雅各到底是谁是大的，谁是小的？我们看到以扫是先生出来，可是到最后以扫跟雅各谁服侍谁？以扫有没有看到雅各就伏在他脚前跪拜服侍他？没有啊。相反的是谁？雅各看到以扫，他说，哦，我主啊，有没有？哦，那是后来的事情啊。所以后来我们看终其一生，哎，是以雅各在服侍以扫，对他的羊，哎，这个给你，这个，给你啊，有没有给他很多礼物？所以是雅各在服侍以扫。所以谁是大的？雅各是大的。我们以为说这个他是小儿子大儿子小儿子，不是不是啊。这个大小的分别是在于说，因为到后来谁做长子？雅各嘛，以扫把长子的名分拿掉，所以他是变成是长子，对不对？我拿到长子名分，但是我去服侍以扫。所以大家看的时候，你要从这个角度看啊，而且要看到什么？耶稣所说的，你们中间，你们如果要为大的话，你们就要做众人的用人，做仆人；你就要为小。所以这个是神他讲的这个话的意思哈，到耶稣讲的这个话我们就会明白哈。那所以我们要不要去服侍我们的弟兄？要不要服侍？
要，
我们要服侍哈。但是我们真的要服侍吗？啊，如果神说好命定你啊，你就去服侍他，啊，你会不会服侍？你甘不甘心？命定你要去做哈，比如说神已经注定说你要服侍你的这个兄弟的时候，你肯不肯？
你当然要得做啊。
但是我们肯不肯？
不肯也能做，啊，
不肯，我们不肯就是不肯，就是不会做。你知道耶稣来哈，耶稣来，我们要不要服侍他？
要。
他做我们的王嘛，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服侍他？没有服侍他哈，所以后来。这个就是诗篇里面讲的一句话，他说，啊，神他已经立了弥赛亚做王，对不对？外邦他是世界的王，对不对？世界的救世主。外邦有没有说，哦，欢迎耶稣来？有没有说我们欢迎你，我们来服侍你？对，所以耶稣来刚开始的时候，我刚开始，对不对？你听到福音说，哎，他要做你的主，你有没有说，啊，主啊主啊，谢谢，那我要服侍你，你谁啊？我们都不肯。所以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对神让救主要做王来了，可是我们里面的反应却是什么？我们争闹，啊，我们在这边，啊，争吵，我们要挣脱摆脱他，我们不要让他做我们的王。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不要他做我们的王。你看到很多圣经上讲的很多故事，啊，其实都有他的预表。就像约瑟好了，约瑟对不对？约瑟他做个梦，梦见什么？他兄弟的都要拜他嘛，哈，啊，兄弟有没有很开心去拜他？没有，哦，不要你做我的事，把你宰了，对不对啊？ 还有摩西，对不对？摩西不是帮助一个他自己的以色列人吗？你们在那边吵架，哎，不要吵，不要吵，好，对。结果他们怎么？你算老几啊？你要做我们的王吗？谁立你做我们的王来管我们啊？我们都不要。所以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不要神做我们的王。所以我们的反应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你就不能够做大的，你不肯服侍人啊，你不肯服侍你的兄弟，你就不可能服侍你的，你不肯服侍主，你就不可能服侍你的兄弟嘛。啊，如果我们真正爱主，你会发现我们会乐意去服侍我们的兄弟啊。所以你看到为什么成为一个基督徒哈，很有爱心的，像德瑞莎修女哈，德兰修女，她去服侍那些最卑微，人家瞧不起哈，贱民啊，把她就呵护的哈，去服侍她，是有一个爱心。而且他说他服侍他就好像服侍谁，就好像服侍耶稣。他说你们坐在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如果我们不愿意去服侍人的结果 是什么？到最后耶稣来不是吗？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把人分成什么两边吗？山羊跟绵羊，对不对？右边的是绵羊，左边的是什么？
山羊。
他对绵羊说什么？哇，你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进到我父为你们预备的国里面，对，哎，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呢？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病了，你们来看我。你什么时候病了，我们看你；饿了，我们给你吃。我没有啊。主就说什么？你们坐在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那另外一个呢？你们这个什么啊，进到咒诅去吧？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做错什么事？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我病了你们没有来看我。我们什么时候没有做这个事情呢？你们没有坐在一个弟兄最小的身上，就是没有坐在我身上。所以如果你不肯服侍你的兄弟的话，你就是像以扫一样啊。因为以扫当他看到这个最后这个祝福被这个雅各夺去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是说我不要服侍啊。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大的服侍小的不在于说你是先生的还是后生的啊，不是大儿子小儿子，而是就是说如果你要为大的话，你要去服侍人啊，服侍你最小的一个弟兄的身上。好，那这两个生下来的哈，果然是双子，先生的身体哈，全身发红，浑身有毛哈，哇，这到底是什么哈？然后如同皮衣，他就给他起名叫以扫，以扫就是毛的意思，哇，这个毛很多啊。那随后又生了这个兄弟啊，那出生的时候发现他抓着这个脚跟，意思是什么？抢着要先出来嘛。那结果呢，还是慢了一步啊。那这个所以变成老二了啊，所以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的意思是抓的意思啊。所以其实这里面也是代表啊，毛是代表我们属血气的哈。那这个抓也是一样，我们人的天性，我们人的天性喜欢抓啊。那雅各终其一生，他一直要抓抓抓，靠自己的聪明，小聪明，诡诈怎么样？他要的东西一定可以达得到啊。他有没有要的东西达不到的啊？好像都没有啊，要的都可以要。所以到后来他要神抓神，有没有抓到？
抓到了。
他还是要，其实他如果要真的抓的话，是抓不到啊。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神看不看重这个心，神看重的是他这个心啊，愿意要神的心。以扫呢，以扫要不要神？
不要。
以扫我们看就对神就蛮不在乎，有也好，没有也没关系啊，有的话也可以，没有的话，哎，红汤，哎，这个给你换一下啊。所以这个神的眼光，从神眼光来讲的话，他对神是很不在乎啊，所以神也就很厌恶他啊。那两个孩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啊；雅各为人安静，常在帐篷里。然后以撒他的父亲爱以扫，为什么爱以扫呢？
因为他会打猎，
因为他喜欢吃野味哈、啊。这个老中可能是这个，那利百家却爱雅各啊，那可能是他喜欢在帐篷里嘛啊，帐篷就是这跟妈妈藏在一起哈。啊，然后还有他想到说啊，当然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小的比较有出息啊。你们是不是会喜欢比较有出息的？通常也会这样子啊。那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有一天这个故事大家也说了，他在熬汤，红豆汤啊。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啊。他看到这个红汤，我累昏了，个红汤给我喝吧。这个 所以他就叫以东，以东就红的意思啊。那说你要啊，他一直从小就想要争长子，一直没有，一直耿耿于怀啊。你要可以，你长子名分卖给我啊。他也没想到说他会得着，可能做梦也没想到说啊，以扫竟然说好吧，给你。那这个我们看这个事情的话，你怎么看？我开始看觉得说雅各这个是趁人之危嘛，对不对啊？那以扫坦荡荡啊，不拘小节，你要就给你嘛，啊，你喜欢就给你嘛，对不对啊？那可是到后来呢，我们看这个交易，你说是合法还是不合法的？一个愿打的呢？一个愿挨嘛，是我没有强迫你要卖给我，你可以不买不买不卖嘛，对不对？啊，你不是有大房子？哎，我这一碗汤换你大房子，你肯不肯？当然不肯啊，因为价值 很高嘛，对不对？那表示你看中的东西，你不会去做这个交易，对，你不会哎忍着这个肚子饿的哈，就说好这个就不要。那但是呢，如果你这东西是可有可无的话，哎，还是这个一碗汤比较实惠一点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什么？看到是他轻看长子的名分，这边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你轻看长子的名分，就轻看什么？轻看以撒身上的祝福啊，神给他继承什么？继承亚伯拉罕那些福，这些福就从神来的啊，你就轻看这些东西了，你就不在乎这些东西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以扫他轻看他长子的名分。那其实在这里面哈，我们看后来是这个以撒要给儿子祝福的时候，好像是雅各用诡计把他抢过来，但其实在这里面就已经什么抵定了，已经抵定了，已经定案了啊！这是没有人强迫你，是你自己自愿啊做这个交易。所以雅各他做的虽然是诡诈，但是呢，他也是合理、合情啊、合法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哈。那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哈，26章就提到啊。那有一次，这是另外一个故事的参差哈，就是发生一个饥荒，那以撒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去了基拉尔。那这个地方神就跟以撒显现啊，所以我们看到神过去跟亚伯兰显现，他也跟以撒显现啊，然后把他的福过去给亚伯兰的福也传到以撒这边来啊。但是有个条件是什么？我为什么把这个东西给你呢？是因为亚伯拉罕听从我的命令，听从我的话，对不对？神叫他说什么他就遵行，所以他也传承了啊，神叫他说什么他就做什么。那他去了基拉尔，那个地方是非利士的地啊。那那个地方因为他的妻子美丽，他想啊，也害怕有人去夺他的妻子，然后就称他的妻子为妹妹，这个也算是我的家人啊，啊，虽然这个辈分也不对，但是不是亲妹妹啊。那他这样子讲了之后，可是后来亚比米勒看到，哎，他们其实是夫妻啊，啊，就跟以撒讲，你怎么可以这样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过去亚伯拉罕这个信心软弱所做的事情，以撒他也做了啊。那所以我们看跟随主的人有时候也是信心的有个高低起伏的哈。那这个后来亚比米勒就说，告诉同族的人说，不可以碰这个人啊，这个人是他的妻子。那接下来以撒在那里耕种。一年有百倍的收成，啊，表示神赐福给他，使他昌大，成了大富户。他有牛群、羊群，还有许多的仆人，啊。那这里百倍的收成其实也告诉我们，啊，我们属主的人，耶稣也应许，啊，你们这撇下一切跟从我的，你们今生可以得多少？今生可以得百倍，来世可以得到永生，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祝福其实是什么？祝福是地上的福也有，还有天上的福。你会发现哈，我们跟随神的，神不会让我们这个，把我们让我们亏欠我们在地上的一些恩典跟祝福啊，神仍然会给我们在地上的祝福啊。那接下来讲到非利士人就嫉妒他了，嫉妒他，他把亚伯拉罕他所挖的井哈，他就给塞住了。那非利士人很害怕他，啊，就说你比我强盛多了，离开我们去吧，啊，所以以撒就离开了，没有跟他们争，啊，就在基拉尔谷那边支搭帐篷住在那里。然后过去亚伯拉罕所挖的井被非利士人塞住的，他就把他挖出来了，按着他父亲的名给他取名字，啊，所以这个就是代表说他是跟着他父亲的脚步在走的。然后之后呢，以撒又另外自己去挖井，啊，挖到一口井，一个活水井，啊，在当时这个挖井是不容易的。那这个 非利士人基拉尔的牧人就跟他相争，说这是我们的，啊，以撒没有跟他强辩，啊，他就走了，但是给那个地方取名叫埃瑟，就是相争的争竞的意思，啊，那又挖了一个井，他们又去抢，啊，他就给他取名叫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啊，他们也这样走，啊，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子柔和谦卑，他没有说这是我的权利 right，啊，他没有自以为意，啊，就是宁可吃亏。所以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怎么样，左脸也给他打，有人叫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路，抢他的抢你的外衣里也给他，对不对？从我们有时候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啊，但属灵的领域就是这样子，啊，你这样子有没有吃亏？没有吃亏，啊，以上有没有吃亏？没有，再挖一个嘛，对不对？再挖又挖还是挖到了，啊，你看那这个非利士人也就 不跟他争了。你会发现是这样子，啊，你去跟人家争的时候怎么样，一个巴掌是什么拍不响，啊，你跟你太太相争也是一样，啊，有时候让他一句两句就没事了，啊，你不让他的时候哇 这个就，你要讲很多话边 讲来讲去，啊，也是一样。到后来呢他就没话讲，非利士人也就不跟他相争了，啊，那他就给他起名叫宽阔，啊，所以神给我的是一个宽阔之地。所以过去的井，所以搞不好非利士人他们离开的时候这井又是他的，啊，所以我们看神给我们的恩典祝福是不会亏待我们，啊，那耶稣他是这样柔和谦卑，他也要求我们跟他一样柔和谦卑，啊，不要去跟人家相争，宁可吃亏，啊，但是神会多的多多给我们赐福，啊，那之后呢这个神就跟他显现了，啊，他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啊，我要赐福给你。 神跟他显现的时候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啊，筑坛就表示说他跟神有个关系了，从这个时候开始神就成为以撒的神。现在神还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对不对？所以现在呢他跟神有一个约的关系呢，叫做亚伯拉罕的神跟以撒的神了，所以你看现在神就不一样了，神成为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了，啊，那之后呢这个亚比米勒就是这个非利士人看到哇这个神祝福给他太可怕了，啊，所以我先跟他先和好一下，啊，免得他到最后昌大的时候来欺负我们，啊，所以就跟他立约，那就在别示巴那边。那这个跟这个亚伯拉罕过去曾经跟亚比米勒立约也是一样，啊，也叫别示巴，Beer Shabbat， Shabbat 的意思是誓约的井， Beer 是井的意思， Beer。 那这个 Shabbat 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立约的时候曾经放了七只羊羔在那里，那七只羊所代表的是七，七也是 Shabbat 的意思，安息日叫 Shabbat， 那所以听起来就是立约的井，七个井有个记号。那这里呢他没有放羊，他放什么东西呢？他放的是他就去挖井，啊，挖到一个井，我先跟他立约，然后又挖出一个井出来，他就给他取名叫别示巴，也叫誓约的井，啊，那所以我们看到神给他的祝福就是有很多各方面的福，啊，让他真是能够昌盛。所以亚伯拉罕跟以撒不一样，是这个亚伯拉罕，啊，是很开创性的，他比较是一个守成性的，那就像圣父跟耶稣的这个角色是一样的，啊，那后来以扫呢他娶了两个妻子，四十岁的时候娶了这个赫人的两个女儿为妻，啊，然后他们常使以撒跟利百加心里愁烦，啊，所以以扫他是顺着自己的私欲，啊，照理说结婚应该听听父母的意见嘛，啊，那父母如果是问父母的意思的，父母可能就 他们族人去找一个人，他们先，啊，那 他先去结了婚，所以我们看到以扫他比较是顺着自己的意思，啊，好，那二十七章呢我们可以看到以撒他为雅各祝福，他为雅各祝福，他为什么要为这个这两个儿子祝福呢？
他以为他要
死了，
他眼睛昏花看不到了，对，看不到的一个情况之下啊，快死了，赶快死前为你们祝福吧，啊，那他所想的是谁呢？
以扫，
哎，长子嘛，对不对？照理说长子来继承我一些，他从心中没有雅各，啊，他就是以扫，以扫他是我最爱的孩子，未死之前我要给你祝福，赶快死前呢让我也尝到你的野味，赶快去给我打猎，啊，他应该，啊，他本来想吃完饭之后心情好的时候给他祝福，啊，那结果呢他利百加听到了这个就说，哦，父亲要给他祝福， 怎么样？叫以撒雅各赶快来，赶快装扮成以扫的样子，去偷哥哥的祝福。雅各说：“太可怕了，哥，我父亲，我跟哥哥完全不一样，样子也不一样，讲话声音什么都不一样。哎，你就去，你就去啊！野味呢？啊，我弄个羊羔啊，你去，就说听我的啊。”那雅各很怕这个，但是利百加说：“这个算我的份啊，如果什么咒诅都临到我啊。”雅各说：“好，那就跟着听妈妈的话。”那妈妈给他安排的是什么？就让他先穿上了一个羊皮膏子。所以他是光滑的皮肤嘛，对不对？所以穿了这个皮膏子的时候，你就发现，哎，这摸起来是有毛，像谁一样？就像以扫一样啊。然后呢，这个野味，这个羊羔也吃不出来嘛，对，反正就是都是一样，都是肉嘛，啊。那但是你讲话的声音听得出来，听不出来？听得出来，眼睛看不到，啊，但是摸呢，摸摸哦，摸摸可以感觉到啊，所以就骗一下啊。然后呢，你穿的衣服，穿谁的衣服？穿以扫的，以扫的衣服啊，以扫的衣服，它有那种可能有它的味道香气啊，所以这个你看，我们有五官嘛，五官是哪五官？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对不对？你眼睛看不到，对不对？我没有办法判断的时候，哎，听起来像哎是雅各的声音吗？啊，那是这是听起来是雅各的声音，所以这不是以扫啊。那他说：“哎，是我儿啊，怎么你这么找过来？这听起来怎么是雅各的声音？过来，过来，我看看，摸摸看到底是以扫还是雅各？一摸有毛，对不对？然后是那是谁了？那就是以扫，还是不确定，声音怎么还是像雅各？眼睛又看不到，看了半天还看不到。那再过来一点，我跟你亲嘴，亲嘴就闻到那个衣服，这衣服谁的衣服？以扫的衣服啊。所以嗅觉告诉他是以扫，触觉也是告诉他以扫。然后吃了野味呢？”也是以扫，这是野味啊，是已经分不清楚了。哇，他就开始为他祝福啊，所以他的祝福是不是凭着他的判断？因为他判断不出来，他判断不出来。圣经上在讲到说，以撒替两个儿子祝福是因着信给他们祝福，因着信，这个很奇怪哈。这个他的祝福是不是神的心意？是神的心意，可是他有自己的想法。但是神让他的所说出来的话是按着神的意思，所以他是因着信，这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记得哈，我们讲的是因信的，是凭信的时候，凭着信心就是不是按着我的意思，不是用我的眼见。我们读圣经，记得你要凭着信心读圣经。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哈，没有凭信心读圣经，你就会怀疑，会不会怀疑？会哈，常常怀疑。我后来才发现，读圣经不能这样读。你如果怀疑在这边读圣经，你看不到他的那些亮光宝贵的启示啊，所以他一样祝福也是凭着信心，就是不是凭着眼见，相信神做的就是对的哈。那他祝的福，你看他怎么祝福哈？他说：“愿神赐给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好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这是亚伯拉罕的福嘛？哈。那而且是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有天上地下啊。还有一个原则是这样子哈，你知道长子他可以得几份？
两倍，
双倍的祝福。双倍的祝福所代表的是什么？天上的跟地上的啊。记得我们讲到说约伯，对不对？约伯后来神祝福给他是加倍的祝福给他，他已经很多了哈，神为什么还要再给他加倍呢？七千羊变成一万四千羊啊，他神为什么要给他加倍呢？其实神要给他的，其实神给我们很多祝福嘛，我们当中很多人已经得福了，可是神还要给我们天上的祝福。但是神要给我们天上的祝福一个条件是什么？你要成为长子。你要成为长子的时候，你要把你的一切先放下来啊。当你愿意放下来的时候啊，神他把你所放下来的还会再给你，然后后来再让你再得到天上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他所得的叫做天上的福跟地上的福，今生可以得到百倍，来世可以得到永生啊。那所以他得到这个祝福，哇，太好了。对，那以扫才刚回来，那回来之后发现什么？发现这个，哎，爸爸，我这个野味带回来了，来给我祝福吧。这个以撒说啊，那刚才我是给谁祝福啊？啊， 雅各，那就是雅各，我现在才知道那个是雅各了。啊，你弟弟已经把你的福给夺走了啊，你的兄弟把你。然后呢，以扫听了之后呢，他就放声大哭，哈、啊。然后你只有这一样福吗？你不能再给我祝福吗？说没有了哈，啊，我已经把这个所有的都给他了啊。然后啊，他用诡诈骗我哈、啊，他就开始就怪雅各嘛啊，然后他就后面就想杀他这样子哈、啊，那他就放声大哭。啊，他说我到底可以给你做什么吗？你只有一样的福给我吗？父啊，求你也给我祝福。啊，照理说已经是没有了，对不对？可是以撒有没有给他祝福？还是给他祝福。你看他的祝福跟这个祝福有没有不一样哈？你看他父亲给他祝福在39节，他说地上的肥土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被你所得，哎，也一样嘛，没什么大不了嘛，对不对？然后你必倚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的颈项上挣开他的轭。重点在这个地方哈，你要服侍你的兄弟，本来神要我们去服侍兄弟，可是我们却什么不愿意，我要挣开他的轭。你看到挣开他的轭，这个就是我们心里的一个属血气的一个反应。对于耶稣要来的时候哈，我们的反应都是这个样子。我们看诗篇哈，诗篇的第二篇，如果你读诗篇里面哈，有很多弥赛亚的诗篇，诗篇第二篇讲到弥赛亚要来了，可是弥赛亚来的时候不是我们欢迎他哈，而是这边讲到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然后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这边讲到抵挡神跟他的受膏者，他的受膏者就是弥赛亚，他要做王。然后呢，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从这句话里面跟以扫讲的一样，挣开他的轭，对不对？我不要服侍，我不要服侍，我不要服侍啊！然后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是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了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所以神已经定义了，耶稣就是要做王，你们没有办法抵挡他，他就是王。所以耶稣来的时候，这个彼得曾经引用这个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好。大卫被圣灵感动所说的这句话，万民为什么争闹，万邦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等等等等，啊，那这里面就讲到说世上的人都是一样。果然你看到希律、本丢比拉多，对不对？犹太人、外邦人，我们都是这样子抵挡。所以我们常讲到说耶稣来的时候，哎，希律在抵挡他，比拉多在抵挡他，祭司长在抵挡他，犹太人抵挡，我们有没有在抵挡他？我们也有啊，我们也在 这群人当中。所以我们的天性就是怎么样，不肯服侍主，不肯去服侍主。你不肯去服侍主，你就得不到那个产业，得不到那个应许的产业啊。所以后来以扫他就大哭，放声大哭哈，他就怨恨，他就想杀他。那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在希伯来书，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啊，第二章，对不起，第十二章第十五节哈，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呐。我们现在有没有得神的恩呐？有哈，圣灵在我们身上救恩呐啊。那但是圣灵救恩是白白的恩典，但是你要进神的国，你要付上代价啊。他说恐怕有人有，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沾染污秽你就变成沾染世俗，你喜欢跟这个世界在一起了哈。十六节，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引用这个故事，这个经文，他的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属灵的原则就是你已经蒙了恩的人，尝过天恩滋味的人，就像是以扫，他是以撒生的嘛，蒙应许的子孙了，已经在他家里面了啊。照理说你要得到产业嘛才算数，可是他却没有得到所当的产业，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肯服侍他的兄弟。他都说他服侍他的兄弟，他变大了，对不对？恩典祝福就在他身上，这一点都没有问题啊。那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如果不肯让耶稣成为我们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掌权的话，最后呢，你会发现我们不能够进到天国，不能够进到天国，最后的结果是在外面哀哭切齿， 所以以扫的哭泣哈，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看，从这个角度看到的是，我们基督徒如果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产业，没有办法进到天国的话，我们也会像他一样是哀哭切齿啊。那后来以扫因为父亲给他的祝福，就怨恨雅各啊，就想去杀他。那这个他父母亲想，哎呀，这个不好了哈，这个雅各，这个利百加想说，我一日之间失去这两个儿子，那怎么得了啊？就叫他哈去这个去娶另外的媳妇哈，就到叫他到哈兰那边去啊，离开这个以扫，让以扫就没办法去杀他了啊。所以后面所记载的就是雅各啊，他后来就到了巴旦亚兰那边啊，他也真的去娶了那个妻子啊，不只是一个啊，还娶了两个，不止两个，还变成四个啊。那后来他那边所生的呢，就成为我们讲的以色列。从雅各生的开始呢，我们就说他们都继承这个产业。所以我们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那其中我们看到的以撒的这个部分，就是他生了两个孩子，最后呢，这个还是能够得着那个福分的只有雅各啊。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是因为这个雅各他爱神，他要神。所以从神的眼光来看哈，我们看那个经文在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的第一章啊，第一章的第二节啊，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啊，马拉基在马太福音的前面那个啊，这边有讲到说：“我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啊，如何如何的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应许之地，到最后呢，是只留给雅各。但是以扫呢，他得了产业在西尔山，在现在约旦地，可是到后来这些也都没有了，以东的这个民族后来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你是一个应许的子孙，却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产业，那他这个就是预表着像以扫的这个样子的。好，最后我们来看结论，神给亚伯拉罕的福和所应许这个中心是什么呢？就是所应许的后裔还有所应许的产业啊。所以我们要成为所应许的子孙，但是我们要得着所应许的产业。照理说以撒是蒙应许的子孙，他所有从以撒生的都算是蒙应许的子孙，但是从以撒所生的两个孩子只有雅各才得着所应许的产业，还有得着那个福。以扫虽然先出生先有长子的名分，但是结局呢，他是一切他都失去了。那新约圣经指出，他因为贪恋世俗，轻看长子的名分，以致得不着所住的福啊。圣徒从圣灵得生，我们就是蒙应许的子孙，我们有了圣灵，尝过天恩的滋味。但如果像以扫一样，我们还是体贴私欲，顺从世俗，就不能够得着所应许的产业。最终的结局呢？啊，耶稣已经提醒过了哈，我们就要在门外哀哭切齿。所以这是一个给我们一个提醒。好，我们这堂课就讲到这里。